啊，抛给你一个相当震撼的现实数据啊！你正在听节目的你，想象一下，如果你每天要向那种极其复杂的系统里面发布10到30个代码更新，也就是程序员常说的那个 PR。
哇，每天10到30个 PR，这个生产力简直是爆表了呀！
没错，但是关键在这儿啊，从去年11月份起，你连一行代码都没有亲手敲过，
等一下，一行都没敲。
一行都没敲，100%的代码全部都是由 AI 替你编写的，
天哪！
就是不是什么科幻电影里的情节啊，这是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现实。
对，这其实正是 Anthropic 公司那个 Cloud Code 项目负责人 Boris Cherny 他的真实工作状态。
嗯哼，这种被称为，怎么说呢？被称为智能代理，也就是 Agentic AI 的工作方式，它其实正在彻底重塑整个技术行业的底层逻辑。
所以，欢迎来到本次的深度解析。我们今天的任务啊，就是要为你，无论你是不是那种懂技术的程序员，提取一份极其硬核的前沿访谈精华。
没错，我们要带你直接潜入 Boris Cherny 的视角。
对，因为这不仅关乎所谓编程是不是已经被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更关乎这种全新的工作范式究竟会怎么颠覆你的职业生涯、你的团队管理，甚至是我们一直以来对常识的认知。
确实如此。其实要理解这股浪潮到底有多猛，我们必须得先直面一些当前的震撼数据。
你说。
你知道吗？目前的 Cloud Code 它已经共享了全球 GitHub 上所有公开提交代码的4%了。
4%，这才多短的时间啊！
对的，而且按照他们目前的增速，还有那个模型本身的演进速度，预计到今年年底，这个数字会直接飙升到20%。
哇，这就意味着整个开源世界五分之一的代码将全部由 AI 写就，这太疯狂了。
是的。而且在 Anthropic 他们公司内部，每位工程师的生产力已经实打实地飙升了200%，
翻了2倍。
没错，现在 Claude 会自动审查100%的代码合并请求。Boris 在访谈里其实非常坦白地提到，对于他所从事的那种日常编程工作，他觉得编程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解决了。
哇，这句话分量很重啊。
对。他甚至认为，未来软件工程师这个头衔可能会彻底消失，
那会变成什么？
取而代之的可能是叫构建者，也就是 builder，或者说就是那些会指挥 AI 写代码的产品经理。
好的，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概念，因为这里发生了一场非常根本性的意义转变。
没错。
就是人类在工作流当中的角色正在从那个执行者不可逆转地变成了决策者。
对的，这背后的核心技术跃升其实是 AI 从对话式走向了代理式。
让我用一个比喻来说明一下这个转变啊。你看，以前的那种对话式 AI，也就是高级聊天柔波，它就像是一个被死死绑在工位上的实习生，
哈，这个比喻很形象。
对吧？你问他一个问题，他在电脑前查一查，然后给你输出一个文字回答。
对。
但是现在的这个代理式 AI，是你直接给了这个实习生一张公司的信用卡、一串大门钥匙，甚至还有各个部门的系统权限。
没错，他不仅能回答问题，他还能直接走到别的部门去拉取数据、去付款，甚至自己做主去把问题给解决了。
这个比喻非常精准。代理式 AI 的核心其实就在于它具备了在现实世界中行动的能力。
它不再只是吐出一堆文本了，它是进入了一个被称为思考、行动、观察的这么一个闭环机制。
这个闭环具体是怎么运作的呢？
比如遇到内存泄露吧，这在工程里是个典型的复杂问题，对吧？以前的工程师得手动去抓取内存块绕，放到专门的调试器里面，然后一行一行去排查。
那现在 AI 代理是怎么干的？
AI 代理会自己生成一个假设，然后他自己写一个小脚本去抓块绕，自己去运行这个脚本。
等等，他自己写脚本运行。
对的，如果脚本报错了，他会观察到错误信息，然后重新思考，修改脚本，再次运行。
哇，
一直到他找到内存泄露的源头，最后他直接把修复 bug 的代码写出来并提交，他是在使用工具，甚至在为自己制造工具，这才是生产力发上核爆的真正原因。
可是等下呀，如果 AI 不仅能写代码、跑测试，甚至还能像 Boris 提到的那样，主动去查看 Slack 里面用户的真实反馈，
对。
然后翻阅 bug 报告，自己去构思说我们下一步需要开发什么新功能。那我不仅要问了，在这个闭环里，人类工程师到底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
这就把我们推向了一个关键的认知重构了。
怎么说？
就是人类不再是流水线上的装配工了，人类变成了系统的架构师。当执行的成本无限趋近于零的时候，最稀缺的能力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品味和方向感。你必须清楚地知道，这个系统到底要往哪里演进，什么是真正值得去解决的问题。
懂了。
有趣的是啊，这种技术上的跃升，其实直接带来了一场管理哲学上的巨大冲击。
没错，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既然这些 AI 代理这么强大，那对于正在收听我们这次解析的听众，哪怕你在带团队或者做产品，这难道意味着你可以立刻裁员靠 AI 来防范省钱了吗？
很多人可能会这么想，
但事实恰恰相反。 Boris 在访谈中提出了一个极其反直觉的团队管理哲学。他建议在项目初期要稍微让团队资金不足，或者说资源不足。
是的，英文里他们管这个叫 underfund。
对，
他的逻辑其实是这样的，当你团队里只有极少样的工程师，但你们同时有背负着那种极度渴望快速交付产品的巨大压力时，那种想要生存下去，想要把事情做好的内在动力，会迫使他们极致地去利用 AI 自动化工具，以此来成为的放大自己的能力。
但是如果我是一个创业公司的创始人或者高管，正在听这个节目，你让我故意缩减团队的开发资源，
听起来有点可怕，对吧？
对啊，这听起来不是激发创新，倒像是在压榨员工啊。难道这不会导致团队直接崩溃吗？我们到底该怎么在资源不足的压力下保持平衡？
这就引出了他这个管理哲学硬币的另一面了，也是他提出了叫相防的代价。也就是说，你虽然要在人手上施加约束，但是你绝对不能在初期限制 AI 的使用成本，也就是 token 的开销。
啊，要给他们无限的 token。
没错，你要给工程师无限的 token， 让他们尽情去试错。
为了让大家都在同一频道上啊，我们稍微解释一下 token。大家可以把它简单理解为 AI 大脑进行计算和处理信息的那种基础能量消耗单位。
正是如此。Token 在这里代表的其实是计算钢杆。
相比于高级工程师极其昂贵的时薪，或者是你招募新员工带来的那种巨大的沟通成本，试错所消耗的 Token 成本其实低得令人发指。
真的有那么夸张吗？
真的。在 Anthropic 内部，有些工程师为了让 AI 代理去处理那种极其复杂的任务，他们每个月会消耗掉数十万美金的 Token。
我的天，一个月几十万美金。
对，这种人力资源的极致约束加上 AI 工具的绝对自由，它创造了一个完美的试错环境。我们常说约束产生创造力嘛，就是最生动的体现。
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现象跟更宏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我希望你现在能反思一下自己的工作流。
没错，
你是不是还在用昂贵的人力，极其笨拙的办法去处理那些只要你肯放开工具限制，本该被全自动化的事情。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而且这种放养式的试错环境还会催生出另一个巨大的商业惊喜。
Boris 管它叫潜在需求，对吧？ Latent demand。
是的，简单来说就是你去观察人们是如何滥用你的产品的。
滥用这词听着可不太正面啊。
其实滥用往往是伟大产品诞生的前兆。
怎么讲？
比如当年吧， Facebook 的团队发现有高达 40% 的群组帖子居然都是在买卖二手物品。
哇， 40%。
对，用户们在强行用社交群组的功能做交易，这其实是一种极其糟糕的用户体验，对吧？
确实，没有支付也没有担保。
但这正是巨大的潜在需求，于是 Facebook 顺水推舟，直接做出了 Facebook Marketplace。
自发现团队里那些根本不懂前端开发的数据科学家，居然极其硬核的在电脑的终端命令行里面安装各种复杂的环境。
等等，数据科学家去搞前端环境吗？
对，他们强行用 Claude Code 这个原本是为纯软件工程师准备的工具来写 SQL 语句做数据分析。
哇，你要知道，那个黑乎乎的终端命令行对于非软件工程来说是一个非常陌生而且极度不友好的环境啊。
没错，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对自动化的渴望已经彻底超越了对复杂工具的恐惧。
完全正确，正是因为看到了这种强烈的甚至愿意忍受痛苦去使用的潜在需求，Anthropic 团队意识到他们必须把 AI 代理的能力带给非技术人员。
是的，
于是他们仅仅用了10天时间，
才10天？
对，10天就开发出了一个名为 Cowork 的神器。这个工具彻底跳出了程序员那个黑框框，现在它不仅能帮工程师写代码，还能帮普通人自动处理极其繁杂的日常事务。
这里的运作机制其实非常惊人， Cowork 不仅在生成文字，它是在网上替你跑腿。
比如呢？
比如帮你处理一张停车罚单，它需要自己打开网站，识别罚单图片上的信息，找到交纳罚款的入口，甚至在授权下自动填入支付信息。
连交罚单都可以啊。
不仅如此啊，人们还用它来分析复杂的基因组数据，甚至写脚本来恢复那种损坏的结婚照片。
哇，这跨度也太大了吧。
这就完成了一次从垂直的编程工具向通用生态的演变。
但是面对这种日新意义，不仅接管了代码，还要接管我们日常生活的进步速度。老实说啊，这让人感到有些焦虑。
确实会啊。
那么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需要跳出当下的这种技术狂热，去历史长河中寻找一个参照物。这就要提到波热斯在访谈里给出了一个非常震撼的历史类比了。他说现在的程序员其实非常像15世纪那些掌握着书写特权的抄写员。
这个类比的精妙之处在于它直接揭示了知识传播的底层逻辑。
怎么说？
你想啊，在活字印刷术发明之前，社会的识字率连1%都不到，抄写员垄断了知识的生产和传承。
对，
而印刷术的出现让知识民主化了，它摧毁了抄写员的特权，却迎来了人类文明的大爆发。今天的 AI 其实正在做同样的事情，它在让创造软件这项特权民主化。
哇哦！
鲍瑞斯设想，在不久的将来，任何人都能够随时随地用自然语言构建出自己需要的软件。
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啊，历史学家发现，当年有些抄写员其实也根本不喜欢那种枯燥的抄写工作。
是吗？
对，他们更喜欢给书籍画精美的插图，或者做复杂的装订设计。
哈哈，这和今天的程序员简直如出一辙。大多数工程师真正享受的其实是构建系统架构，解决实际的业务痛点，而不是整天去配置繁琐的开发环境。
对，或者是处理那种无技术含量还经常报错的依赖库。
没错，所以这其实是对人类创造力的一次巨大解放。
说到这儿，我特别喜欢 Boris 在访谈中分享的一个个人轶事儿，他当年学习编程的初衷简直现实的有点可爱。
哦，为了什么？
他只是为了在学校的那个 TI-83 图形计算器上作弊。
为了抄数学答案。
对，他把复杂的数学公式用程序写进去，他从来就不把写代码本身当成什么神圣的终极目的，代码从第一天起就只是他达成目的的工具。
非常实用主义。
所以我想直接向正在听节目的你提出一个问题，你现在所死死抱住引以为傲的那些所谓的硬技能，会不会在短短几年之后就像手工抄写书籍一样变成一种纯粹的怀旧艺术？
这是一个非常犀利的视角啊！既然技能的保质期在缩短，我们就必须调整对时间的感知。波瑞斯分享了他个人的一个生活哲学，叫做做迷搜。
嗦弥嗦，日本那个弥嗦汤的弥嗦。
对的，他在日本仓乡的时候学会了传统的手工酿造。白弥嗦需要发酵3个月，而红弥嗦呢需要耐心等待2到4年。
2到4年啊。
是的，这种经历深刻地影响了他，教会了他用长期尺度来思考产品开发。
这种长期主义在日新意义的 AI 产品开发里是怎么体现的呢？
他的核心开发原则是永远为6个月后的 AI 模型开发产品，而不是为了迁就今天的模型。
这个决定其实极其反直觉。
非常反直觉。当初 Claude Code 在早期的 Sonnet 3.5 模型下运行的时候，表现其实非常平庸，
经常犯错，对吧？
对，很多人都不看好它，觉得 AI 根本就不可能接管复杂的企业级代码库。
如果是一般的产品经理，这时候可能就退缩了，或者说开始给产品加各种限制，写死各种规则来掩盖模型的愚蠢。
但 Boris 他们没有，他们没有降低产品的架构去适应笨拙的模型，而是耐心的像做弥搜一样等待。
哇！
一旦更强大的 Opus 4以及后来的 4.6 模型发布，产品的复杂架构与模型强大的推理能力瞬间完美契合，用户体验迎来了大爆发。
我记得 AI 界有个著名的概念叫苦涩的教训 The Bitter Lesson。
没错，
大概意思是说，那些试图用人类聪明才智去手工定制强加人类规则的复杂系统，最后总是打不过简单粗暴但算力庞大的通用模型。这和 Boris 的开发原则是一回事吗？
非常精准，这正是其核心所在。专家其实非常欣赏这个视角的转换。苦涩的教训告诉我们，不要试图把 AI 限制在死板的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的这种硬编码工作流里面。
那应该怎么做？
相反，你应该给 AI 提供工具，设定清晰的目标，然后让它自己去规划路径。比如 Cloud Code 里有一个叫做计划模式的功能，你可以让模型先不要急着写代码或者出方案，而是先在内存里做整体的架构规划，这往往能得到比人类微操好得多的结果。
这听起来确实极其高效，但也让人本能地产生了一种隐隐的担忧，
安全性的担忧，对吧？
是啊，如果我们把冲向王国的钥匙交给了这些 AI 代理，我们要让他们接管从自动审查代码到回复重要客户邮件，甚至是用他们来开发下一代更聪明的 AI 模型，我们到底怎么确保他们不会暗中写下恶意代码？如何确保他们不会彻底失控？
这就触及了整个行业的终极命题了，也就是 Anthropy 这家公司的核心驱动力，安全性。其实在访谈里有个小插曲， Boris 曾经短暂跳槽去过另一家非常火的 AI 编程工具公司 Cursor，
这个很多人都知道。
对，但仅仅两周之后他就以光速回归了 Anthropic。 原因很简单，他发现自己极度需要 Anthropic 那种为人类构建安全底线的使命感。
那他们具体是怎么做安全底线的？总不能只是空喊口号吧？
他们在 AI 安全上构建了三个非常严密且高度硬核的层级。第一层被称为机械可解释性。
对于我们非深度学习专业的听众来说，这个词听起来就像是魔法。科学家到底是怎么透视 AI 大脑呢？
想象一下，我们在给 AI 的神经网络做极其高分辨率的脑部核磁共振。
核磁共振？
对，传统上 AI 是一个黑盒嘛，你输入数据，它输出结果，中间发生了什么没人知道。
是的，
但机械可解释性技术让科学家能够精确地映射出成千上万个神经元的激活模式。他们不仅仅是在看数据流动，他们甚至已经能够分离出代表欺骗这个概念的神经元簇。
哇！
当模型准备输出谎言的时候，研究人员能在他的大脑里实时看到欺骗性神经元亮起来。
这太科幻也太让人脊背发凉了吧，这就像是在测谎仪接通之前就已经看到了撒谎的念头。那第二层和第三层呢？
第二层是评估，也就是在实验室的培养皿环境里进行合成测试。比如他们会故意给 AI 代理一个虚拟的沙盒，里面放着一个写着不要点击的红色按钮，
哈哈，测试它的服从性。
对，或者故意给它留一个系统的安全漏洞，看看 AI 代理在没有人类监督的情况下会不会主动去触发危险行为。
而第三层就是现实世界的压力测试，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要尽早把哪怕还不完美的预料版，比如刚才提到的 Cowork 推向市场。
没错，
因为只有在极其复杂充满噪音的真实世界里，才能真正测试 AI 的行为是不是跟人类的价值观对齐。
是的，
但问题又来了，哪怕科学家在实验室里能看到那些欺骗性神经元，可你和我作为普通用户，在让 AI 帮我们整理收件箱或者写 SQL 代码时，我们的电脑屏幕上可没有这样一个 AI 大脑萌监控面板啊，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跨越这种技术鸿沟，我们在日常使用中到底该如何建立对 AI 代理的信任？
信任永远不是盲目赋予的，它是通过循序渐进的授权建立起来的。 Boris 给出的建议是从小任务开始。
从小任务开始？
对，首先你可以让它帮你整理电脑桌面，或者总结那些不那么重要的订阅邮件。当你确认它的判断逻辑没有问题后，逐步过渡到连接多个工具。
比如呢？
比如让它读取特定邮件，然后自动把摘要发送到 Slack 去通知团队。最后才是让多个 AI 代理在后台并行工作，处理复杂的财务报销或系统级别的代码合并。
这是一个非常平滑的信任过渡曲线。所以其实 Boris 给你的最终生存建议非常直接，不要惧怕这些工具，你要冲在最前沿去使用它们。
绝对如此。在这个 AI 代理满天飞的新时代，单纯只会敲代码或者只会做数据表的狭隘专家，竞争力会大幅缩水的。
那未来什么样的人最有价值？
未来最有价值的是那些通才。未来的工作模式要求你能够横跨产品设计、基础建设架构以及商业逻辑。
嗯，
而连接这一切的核心， Boris 反复强调了一个词，常识。
常识。
对，如果某个 AI 代理给出的商业方案或架构设计闻起来不对劲儿，哪怕你完全不懂底层的代码实现，你也要敢于依靠你作为人类的常识和第一性原理去纠正它。你的常识其实就是 AI 代理的护栏。
讲得太好了。好的，那让我们重新梳理一下今天这次解析的核心脉络。我们今天不仅是在谈论一个叫做 Claude Code 的工具，我们实际上是在见证一个时代的落幕。编程作为一种机械劳动的时代正在加速走向终结。这不仅是工具的升级，这是一次堪比印刷术发明的时代跃迁。
是的，从最初只有极少数硬核工程师在黑色的端板命令行里敲击代码，到今天 Cowork 这样的工具可以自动在网页上替你交停车罚单、分析数据，代理式人工智能正在全面渗透并重塑所有人的日常工作流。
所以我想直接对正在收听的你说，不要再执着于成为某个狭隘领域的抄写员了。无论你是正在准备一场重要的公司战略会议，还是单纯想跟上技术的最前沿，你的核心竞争力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
没错，
现在啊，决定你价值的不再是你案件的速度，而是你如何提出真正有洞察力的问题，你如何跨越不同学科去连接知识，以及你如何运用你那不可替代的人类常识来指挥这支隐形的、不知疲倦的 AI 代理大军。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站在更高的维度，在拥有无限执行力的情况下，去重新定义什么是真正值得解决的问题。
这就让我们回到了最开始的那个场景，你坐在那个只有你一个人的自动化工厂的玻璃办公室里，看着 AI 代理们完美的自动化的运转着一切，
画面感很强。
如果 AI 不仅能毫不出错地执行你派发的所有任务，甚至他们已经开始通过阅读用户的反馈，主动构思下一步该生产什么，该开发什么新功能。那么当 AI 拥有了主动寻找问题并解决问题的内在动力时，你在这个世界上最想保留的专属于你的工作乐趣到底会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它会是像酿造一款红威素那样，为了一个长远目标而投入数年等待的巨大耐心吗？还是生而为人那种面对混沌未知时不可替代的直觉与顿悟呢？这个问题就留给你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独自慢慢咀嚼。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深度解析再见。